大家好，这里是人造人喜剧万事屋第101集，哇，三位数的一集耶、yeah! 然后这一集呢跟大家邀请来一个不一样的来宾、啊、就是本节目第一个相声演员耶、yeah! 而且不是黄奕豪今天帮大家邀请的是宋明翰耶、yeah!
大家好，我是老宋宋明翰
耶、yeah!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老宋宋明翰啊，他是一个17年资历的相声演员老实说真的是超久真的超久、
啊、
就我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在狗屎写手认识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在听前几集那个落选笑话周报的，大概第三还第四回有个老宋、啊就是、
马奎有那一集，
对，马奎有那一集我们是在狗屎写手被黄奕豪一起邀进去当的编剧，就在里面认识，
是、
欸、然后那时候觉得哎、欸，宋明翰感觉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然后后来聊一聊发现、啊、已经做了17年相声，
因为我七八岁就开始了
真的好久真的好久然后明翰平常也有是这样做编剧，还有客家台那个怪客临门的主持，然后之前在香港念大学，所以是一个我认为资历非常深厚、啊、所以这一集不一样的、啊、之前都是找一些单口啊，找一些漫才跟即兴，第一次来一个相声演员很难得，
今天有点走出舒适圈的感觉，
对，很走出舒适圈明翰一走进来觉得这里是什么地方，
对，我想说怎么找到这个地方
对，就是单口人的一些小秘密所以我们一样的先邀请明翰来聊一聊、啊、就是明翰刚才有说他是七八岁开始学相声，老实说真的是有够早啊我八岁的时候我还在学九九乘法表之类的东西，
我就是没有学九九乘法才跑去学相声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所以当时你是为什么那么早就接触相声跟开始学相声？
其实我小时候原本是要去参加说故事比赛，
嗯，
然后大家如果有从小有听到就是台湾的那种国语文语言类比赛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那种很讨人厌的腔调，就是各位老师各位大家好，
对对对，
这种，然后我爸就很不喜欢，
嗯嗯，
他就说哎、欸，你想不想要用一种更有趣更幽默的方法来讲故事，然后就拿出他私藏的上面还有灰尘的那个
录音带，
吴兆南魏龙豪的录音带，
哦，很厉害，
拿出来吹一吹然后拿出来放，哎、欸，放完之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就听两个人讲笑话，两个老头子，然后也不太懂，可是好有趣，我就觉得嗯，我要学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我家住木栅，我爸就在 Google 上面打木栅相声，
哦哦，
就刚好就台北曲艺团在我们家附近，然后就一学就学到现在。
哇哇，那是爸爸的教导。
而且很有趣的是，当时会觉得，哎，说故事比赛怎么那么做作，那么难听？殊不知相声到现在在大家的印象中也是这样同样的印象。
对啊，这个我们待会会聊一些有趣的题目，是我自己觉得，哎，相声它其实有一些跟平常讲话不太自然的地方。
对对对。
对，那你那时候一进去一开始就学，哇，这很有趣，然后就稀里呼噜了学了17年。
对。
哇，很有毅力耶。
其实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谈到毅力两个字，
对啊，
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这个路上在坚持，
哦，
从来就觉得它好玩，然后好玩好像就可以带领我突破很多的困难这样子。
哇你那你这样算很幸运，就是
非常非常幸运。
对啊对啊，因为像我妈小时候会叫我说去学钢琴啊，那就觉得啊弹一弹觉得好像有点无聊这样子。
就其实相声也不是我第一个，
哦哦，
我有去过云门舞集朱宗庆打击乐我都
跳不懂嘛，看不懂听不懂，
对，但是相声就是一去就被抓住了这样子。
哦，
对，
那所以相声是有 for 小孩子班？
有，就是我去学的这个台北曲艺团，它算是台湾培育相声人才体系最完整的啦。
嗯嗯，
从大概小学就可以进去，然后呢6年第一个阶段结业，然后后面再3年，然后之后呢就会开始慢慢进入成人的培训。
嗯，我觉得好像在听什么何家人我小时候也学何家人学
而且永远学不完，
对，
然后永远要缴费这样子
好酷。那这边的话就我们也可以开始顺路的进入第二题的内容，就是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大部分都是脱口秀粉丝，很少在听相声的啦。那对我来说也觉得就是知道有相声这个东西，可是很像是传统的武林门派，但是窝在一个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听。可能对社会大众来说，嗯，最熟悉的就是相声瓦舍啊表演工作坊这些，但是其他的都不知道。像是台北曲艺团也是因为辗转从黄奕豪那里才得知，才得知，
然后才知道他30年嘞。
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什么？刚你才说相声有小孩子班学6年，然后又再学3年，这些我们也不知道。所以
对
我来说，相声是很陌生，就知道有这东西，但是里面的技巧啊什么的都不懂。然后单口 单口有在听相声的人也只有康普脸然后还有阿君是比较有在听相声、嗯、其他人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在听，所以会希望你帮我们介绍一下、相声的一些比方说基本知识，像是基本功啊，还有什么说学逗唱捧哏逗哏之类的东西。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可以先从说学逗唱开始、
啊。好啊，好啊。
说基本上呢，我们从小一进去，其实就是练，真的就是把绕口令拿出来练。
哦。
我们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然后每一种绕口令都有它训练的点，比方说这个吃葡萄，它就是训练你的这个喷口的这个音。
哦哼。
你这个泼的音，
泼的音
要够强，然后你又不能。把口水吐出来就是不能到喷的这个点、要刚刚好练
哇。
那比方说什么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就是练这个昂的韵嘛、
对
昂的韵这样子嗯，然后后面进阶一点就会到贯口
嗯，
贯口就是一段一段的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这样、
嗯、
对大概是说大概就是这样啦。那说有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跟脱口秀演员在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受用的一个点
嘿嘿
叫做逻辑重音从小就在训练这件事情
那什么意思
就是比方说我一行的字我不改、嗯、可是我光是改变我的重音它就可以不同的意思、
哦、我懂
你
的意思
对就比方说、嗯、你吃了什么那我吃了苹果那 你自然就把苹果往上抬
嗯，苹果就变成那一句的重点
啊，谁吃了苹果我吃了苹果、
嗯、
啊，你对苹果干嘛了我吃了苹果这样、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铺垫笑话跟我们在翻这个不管说包袱还是 punch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误导、或者是强调的一个东西这是从小我们就在训练的、对
那我有问题哦比方说如果有人就是结巴或者是大舌头那你们那在练说的时候会不会就卡在那里还是你们那个六年的训练就会让他觉得你留级
跟你们说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哦，相声演员口齿都很溜对不 对,
对
相声的史上我至少可以找出三个大师是结巴的
哇塞
相声大师马三立哦这个大家现在听他的段子可能有点过时但他当时是很风靡的、包括黄英豪也很推崇他的表演、他就是一个老人然后很瘦然后相声啊、说学逗好像老人失智一样但其实他的每一个结巴都在他的设计里面
哦，是自己可以控制还是他练到已经自己可以运用那个结巴
我觉得那变成一个他的人设了他带着一个有点失智有点糊涂的老年人上台然后包括他的很多的 punch 很多的包袱都是出在他不小心讲错话、然后好像就在结巴后面不小心出来一句然后又收回来继续讲、这是一个特色然后比方说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前阵子看到一个论文在分析他跟美国单口站立喜剧的分析
太难了吧
但我觉得太瞎了所以我没有点开来看他也是在私底下讲话是结巴上台也会有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这些相声艺人有其实我觉得跟单口一样单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
有人有点社恐或者有人怎么样后来都会变成他们表演的武器
对对
对说当然大部分相声演员嘴巴很溜但是我们也欢迎只要你我们可以一起设计怎么样把这个所谓的小小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设计成特色也是很棒的
对听起来很棒
这只是说而已
就说而已啊你们说学逗唱四大招
对学哦基本上大家都会想到模仿或者什么的
对啊
那相声里面也有蛮多进角色的
表演
模仿一个老太太什么那这边我觉得可以讲很有趣的点就是说相声里面进人物也是跟脱口秀很像的地方是我们进的人物都是一种很漫画式的
浮夸的
啊，不像演员说哦还要做角色功课他说这句话有可能有两个意思没有相声就是把它夸张的简单的做出来
一眼就看得懂
对要到位但这个其实不容易哦对于很多学戏的人来讲说哎，你们相声演员怎么可以一秒就进老婆婆就啊你学唱啊学
就很标签化的到那个最刻板的东西把它演得很大
对那此外其他的才艺的展示你学一个 B-box 你跳一个肚皮舞都算学
对哦、
然后这边可以强调一个点是说哦，很多人说相声演员喜欢唱京剧喜欢唱歌这个都在学哦、这不是唱这不是说学逗唱的唱
哦、所以是一种技能才艺类都算是学、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自己知道唱京剧跟唱歌不是我们的专业这只是算才艺
嘿嘿嘿
对这是学、
哦
那逗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相声的一个大前辈叫马季老师他流传了22种的包袱就是 punch 的手法给我们、
好酷、
对那我们小时候去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个每一个都有例子然后老师就叫两个人上来哦，这边怎么做怎么做、那可以分享给大家几个其实我觉得摊出来之后这些东西都不限于相声、喜剧漫才脱口秀我觉得都可以用得到
用、
对比方说最经典的就是三翻四抖 前面铺垫三次，第四次不一样，观众就会笑。哦、啊，这个不是死律哦，就是可以两翻三抖，嗯，啊，可以七翻八抖，就是全看你怎么用。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最经典的相声标签，大家在不管是刻板化或者是很拙劣的模仿相声的时候，如果你想去做一个这样的嘲笑，你用一个前面讲三次，然后第四次来一个很烂的，嗯，就有一种相声味道就出来了。嘿嘿嘿，那包括也有所谓 的什么先褒后贬也是，嗯嗯，黄义豪在外面教相声或者脱口秀写作或者这两个一起教的时候，嘿嘿，会拿先褒后贬，又可以拿来练习相声，又可以拿来练习 one liner。
对对对
对，然后什么谐音双关啊，嗯哦、性格语言就是一直扣着你的人设在说话。嗯，哦，这个人喜欢吹牛，嗯、就越吹越大。哦、嗯啊，这个人有点自卑，就从自卑上面去找笑话。哦、嗯，嗯，然后什么词义混乱、歪讲歪唱。嗯，这个机智巧辩。嗯，其实机智巧辩脱口秀也蛮多，就是我们明明提出了一个歪解，可是歪解越讲越合理，就大家不得不信服你的歪理。嗯。所以这一些我觉得都是跟脱口秀有可以对话的地方的。
对，有一些很相似的东西。
没错，
其实我几乎你几乎讲的每一个我都可以想出来对应的例子。
对啊，都用得到啊。
对啊对啊对。
对啊，当然有一个点就是马基有特别强调是这些东西是可以混用的。嗯。就三翻四抖混先褒后贬、嗯、当然可以嘛。
对对对。
对，大概是 这些点。
哎，很棒。
嗯。然后相声演员也有即兴。嗯。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哦，这不是要批评谁，
好好，
尤其比方说我们看瓦舍或者是像你说的、表演工作坊，嘿嘿，他们的节目好像就是很舞台剧的样子、
啊、
但其实那都是把相声跟舞台剧结合、嗯、叫相声剧。那最原生态的相声其实就是路边的街头艺人、欸哦啊、路边的人走过去你要怎么吸引他，就是讲他有兴趣的话题啊。嗯嗯，啊讲一讲，讲了一个笑话大家笑了，哎，徒弟去收钱、哦、收一轮、哦、啊讲一讲无聊了他要走了，我马上改我的内容把他吸回来。哇、哦、啊今天讲段子讲完了我没有段子怎么办，去隔壁摊听。
那古代的
对传统的经典相声就是这样来的。
古代的补习班老师到处去找笑话。
你永远不知道黄鹤楼的作者是谁哦。嗯，
对啊，
他就是一个人一句一句加上来的、哦、所以相声界这个传统上哦、嗯、确实有这种互相借鉴的一个这个习惯、啊、嗯嗯嗯，那也不是要替谁平反。对，但是确实有。那当然在版权意识起来之后，我们还是会有时候会打电话去，哎，这个段子可不可以 借我用、哦、可是至少会有一个电话的一个这个沟通。对，这个是逗。那最后就是唱，这个很有趣，相声演员的本门的唱是两门，一门是就是数来宝快板啊、有节奏韵律的、嗯、哼哼哼，那另外一个是快要失传的叫做太平歌词。哦，它就是以前我们说街头艺人在吸引人的时候手上呢拿着白纱在地上写字啊、据说厉害的人可以写出那种书法的那种笔锋、oh, oh, oh, oh. 然后嘴巴一边唱可能唱故事啊，念一念唱一唱，念一念唱一唱，哎，人来了之后我开始说相声、oh. 但这个东西在台湾已经不兴盛了。嗯，我小时候有学过但是还蛮糟糕的、oh, oh, oh. 就
感觉是很神奇的东西。因为一开始讲到唱的话直觉会想说唱歌，可是你那时候已经说学的时候就已经包含唱歌了，所以我在想唱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对，
因为比方说像数来宝主板这种东西、嗯、还有太平歌词它都是有节奏性的、哦、
运用一些打那个数板快速那种东西，运用一些小道具，有一个扣扣声的、嗯、
对。而我们的唱其实比较倾向于有节奏，嗯，然后呢太平歌词也不是完全的真的是唱歌、哦、它是说一说唱一唱唱两句，
所以是饶舌嘛。、
欸、现在饶舌界把数来宝当成一种唱的好像数来宝，
所以是一种嘻哈，古代的嘻哈，
其实可以这样讲。好，而且数来宝也有即兴哦、嗯、
哦，数、啊、来宝还能即兴、欸、天哪，
数来宝以前是这个乞丐啊，嗯，他要要钱啊、走进一个店铺里面，
我在那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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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就看你这个店铺是什么，然后呢、嗯、有着这个韵脚、啊、他们已经有一些套好的词就改一些东西、啊、然后如果你不愿意给他钱，你老板不愿意给他钱，我就站在那边唱你不好的，唱你们家死人、哦、唱你们家怎么样，唱到你给钱为止。
以前的乞丐还蛮厉害的。
对，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蛮厉害，其实以前的乞丐其实是吟游诗人。
对啊。
好酷。哎，我会再多想问一下，是叫捧哏逗哏、啊、
捧哏跟逗哏。嗯嗯，对，这也是相声两个很这个两个算是角色或者是职位吧。
是跟漫才的装傻跟吐槽是一样的意思吗？还是有点不同？
这个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把它分为一个台上的形象的话，它确实是一种归类方法。嗯、哼哼，但是我们通常都会讲说我们不能直接拿逗哏对到装傻、嗯、不能把捧哏 对到吐槽。
嗯，对啊，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装傻跟吐槽比相声更加的标签化。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逗捧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可以理解说，逗哏比较是主述者，
嗯，
也会是那一个制造笑料的人啊，捧哏会是那个做反应，嗯，哦，什么意思？等会儿他在台上其实就代表观众
哦，
在这一点上有一点像吐槽，可是他有时候也是傻的，
哦，
他会被逗哏戏弄，或他会自己挖洞给自己跳，
哦，
所以我才会讲说不能这样子很直接的对应。
对啊，因为我想说相声的捧哏其实不像吐槽一样有那么大的反击。
没错，但是捧哏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捧哏其实也可以打逗哏，然后捧哏有人会觉得他站在那边好像一根电线杆一样，但其实相声发展到后来，这个马季老师说最好的相声是两头逗，
嗯，
两个人都可以逗，
嘿嘿嘿，
这种相声也蛮多的，那捧哏甚至大的可以从椅子上面翻下来的什么都有都有对，
招数好多。
没错，
那再想多问单口对口群口是怎么样，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对口嘛，两个人的相声。
没错，
嗯，
我真的觉得单口，很多人拿单口讲说，欸，单口相声可不可以跟单口喜剧站立喜剧去比，我觉得本质上有蛮大的落差，因为以前的单口相声它真的跟说书比较近，它笑料当然也追求，但它中间还是以讲好一个故事为主，所以以前的人听单口可以，欸，我先听了20分钟笑话，只等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东西笑出来，
还蛮像落语，
其实很像，我觉得拿单口相声跟落语比较有这个可以对话的空间在。
嗯
嗯，那当然这个单口演变到后面就会，他必须要跟很多娱乐竞争，那他笑点没有做得太出来，或者是很多人在讲单口相声的时候，老艺人就会发现说我要自己铺自己垫，就是我讲一句什么什么话，哎，一定有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来解释一下，或者是说哎，所以呢，就要自己讲一讲所以呢，后来就把它变成两个人。所以刚开始的相声出来的时候，那个捧哏真的是好像就站在那边，哦，嗯，所以呢，
嗯，
因为他就是从单口的一个人分出来的，嗯，
接话的人，
没错，
嗯 嗯， 嗯
啊，后来这个东西发展到后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娱乐，我们又要追求更多的娱乐的时候，那一个捧哏就不能只是站在那边搭腔而已，
嗯，哼哼，
所以就会变成后来的叫做两头斗，有一种相声的形式叫子母哏，
嗯，
就是两个人不分上下。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叫一头沉，就是一个人讲故事这样。那后面进阶到群口相声的时候，
嗯，
其实群口相声有一些相声已经出现戏剧的雏形了，
哦，开始演个舞台剧的感觉，
哎，带角色了，嗯，一上台就有戏剧冲突了，
嗯，哼哼。
然后这边有个很有趣的理论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有人说这个中国原本是没有戏剧的，
嗯，
只有戏曲嘛，中国所有的戏剧都是用唱的，
嗯，哼哼。
那在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整个戏剧带进来，才有了现代戏剧。有人提出一个说法，如果当时没有五四运动，西方没有进来的话，相声会是中国戏剧的雏形，因为群口相声再下一步应该就是戏剧。
对对，
但这个我们永远没办法得到答案了。
对，
对对对对对，
那我还想多问一些东西，就是刚才你有提到相声的段子是大家互相的去隔壁听一下来临摹，那对我来说印象就是好像相声大部分都是改造传统的段子，那所以说一开始就是有人先起模模糊糊的说书起了一个头，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哎，这段不错，然后大家开始去沿着这个基本的经典段子来开始把它发展，让它像公共财一样这样子，这样子对吗？
可以这么说，嗯
嗯，
而且其实不只是相声啦，所有中国来的艺术戏曲他们讲求的都是一个可以复制性，
哦，
可以传承性，哦，那也在于其实相声以前是地位很低啦，真的就是乞丐，
嗯，哼，
那相声有了门派之后，哦，好像一开始好像黑道一样，
嗯，哼，
那我们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传下去的，那段子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那会自创段子吗？
会，
嗯，
现在其实相声的创作有好多好多的新阶段，那包括大陆也有一段时间是要踢翻那些传统的，就是
八股的，
不只是八股，还有新三色的，
哎，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现在想象的相声是，哦，好有气质，有
没有？对啊对啊对啊，这是直观的
传统相声有论嫖这个段子，
论嫖
教你怎么嫖妓这个段子，
怎么说居然有这种事情，
哎，大家可以去搜寻吴兆南魏龙豪有录这个段子，
我要去听论嫖，
哎，跟你讲说那个妓女是怎么取花名的，
哦，
然后又怎么样可以带出去，然后怎么
太酷了吧，太酷了吧，
对对对，来去鉴赏一下，
哦，
但那个论嫖还是进化过的，
哦，
最脏的那个，啊，很可惜啦，到我们的资源，我知道那个 台湾有另外一个相声团叫翰林说唱艺术团，他们的团长有一本秘籍啊，哦，是专门收集那些荤段子的，
哦，好屌哦！
但那本我手上没有，哦，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你们所以你们的门派就是跟武侠小说一样，大家的那种心法是不外传。
对 对, 對，
天哪！哦，好。
对，但创作，像最近我们年轻一波的演员，我们自己创了一个团队叫爱笑斯坦，那都是大概不到三十岁的演员，我们就很在乎要我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讲出来，那传承我们一样做，所以17年里面我自己可能15年都在讲旧的，我创作是这两年才慢慢打开的，对。那也很有趣的点是，比方说像脱口秀就有很多的给新手参考，就哦我怎么写，
对啊，
然后理论不见得重要，但我觉得有人归纳就代表有人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脱口秀有它的理论在的，
对对，
什么两条要先准备两个故事，
对对，塞大胖群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可是很奇怪的是相声很少人在教怎么创作，
哦，这个真的很华人性格，就跟武术一样，都只传弟子。
所以其实我虽然是这两年开始写，其实我想写很久了，可是我一直都不会，是后来真的是我师父教我，然后呢他教了还没有很通哦，还要请各地的人点我一下点我一下点我一下，打开了之后就我现在的创作的能量像喷泉一样，就感觉憋了很久，
前面压了15年，
对，
终于把它贯通了，现在不长出来，
没错没错。
那你们写段子的时候是会测试的吗？因为比方说单口有 open mic， 漫才也有 open mic，那相声有这种测试环境吗？还是因为要知道你们怎么样确定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可行的，
这个东西就真蛮尴尬的，以前应该说相声传来台湾之后它就跟剧场结合了嘛，那瓦舍跟表演工作坊把它带到一个精致文化的地步，等于有一阵子几乎小剧场是看不到相声的，
对，
但这几年我们的团队有看到我们有这个需求啦，所以也找了一些场合，比方说在南崁有个南崁儿童艺术村，我们一个月会去演几次，然后基本上都是新段子，但是很尴尬的是我觉得那边也不太能，有时候不太有鉴别度的点，它都叫儿童艺术村，
那你们下面都小朋友吗？观众
跟家长
啊，
所以有时候写一些段子的时候还要到那边还要先删减再进去，
还要先解释一下。
那你说传统相声到 open mic 去吗？就是脱口秀的 open mic 去，可能大家的这个品味或者是期待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确实是尴尬，
对对，会很奇妙，
对，但至少还有那个南崁儿童艺术村，至少还是好的啦。而就算观众有时候鉴别度没那么好，我们自己的演员在台上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哦，这边脱了，或者这边少了一点东西，这边少了一个转折，
会感觉得到那里有点忽然间不太对劲，
对，
就要修。
就你不是舞台很有魔力吗？
对对对，
就有时候东西你上去你才会知道，
对，真的，
对啊，很神奇，
自己看着文字说没问题，上去不对，我回家再改。这是好玩的地方。
是，
那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口音这件事情，就我可能是从黄义豪那里才发现，就黄义豪他平常讲脱口秀的时候声音是正常的，可是他有时候他会示范相声的口音，相声的腔调，就是说会忽然间变得很不像脱口秀的口音，那时候我才发现相声有自己一个腔调，那是相声本身的习惯吗？还是你们规定就是要那个样子？
这我觉得可以分很多层次来讲，那我有发私讯给九安，
对对对，这是可以讲的吗？这是可以讲的，
可以可以，就我真的会讲的比较严肃一点，
好好好，
所以观众可能可以跳跳，
因为我很好奇，我很好奇，
首先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念是，请问大家对于有口音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就是变得像那种字正腔圆，就是说起这个啊，什么什么，大概有这种感觉，比较像大陆人讲话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是标准对不对？基本上哦，有口音这件事情，如果有100个人讲英文跟你讲说 Today I want to eat beef steak， 只有一个人讲 Today I want to eat beef steak， 是谁有口音？还是那100个人有口音？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的是，对不起各位观众朋友，是你们有口音，因为我们的国语的这个教育部词典没有告诉你那个叫吃饭，
吃饭，
他标的注音叫吃饭，我们相声演员只是照着教育部教我们怎么念我们就怎么念，
我懂你的意思了，
为什么我们有口音？对不起，是你们有台湾腔，
你们是标准的，
对，我们没有台湾腔，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北京腔，我们也不是北京腔，什么叫北京腔？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角落，那叫犄角旮旯，八大胡同，八大胡同， 这个叫北京腔，我们这叫标准国语。
嗯，我懂的
是。对，所以我们先厘清了，我们没有口音，是你们有口音。
台湾人啊，比较不卷舌。
没错。那第二件事情，但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说法是，你们说相声怎么离我们台湾日常人说话的这种说话的腔调、说话的口音有距离？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就可以接受。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当我们在讲口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定义对嘛。
对。
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所有人要 figure out， 就是所有相声业者要 figure out 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相声的教材，我们的追本溯源就是会往大陆那边去嘛。
嗯，确实啊。
所以难免我们的审美里面也就有这个东西。
嗯嗯嗯
嗯。那理论上来讲，可不可以用？就是哎，我们说口腔更松弛一点，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相声？
嗯，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用标准国语讲相声。实际上大陆也有人用那种有湖南口音 的口音去讲相声，而非常的轰动，当年非常的轰动。
嗯嗯，
因为他很怂很本土。
嗯，
那我觉得没有不可行。
嗯，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套用这种我们台湾人说话的方式建立的一套属于相声的美感。
嗯，
找就是没有人，
大家还不习惯吗？
还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
嗯，
就像相声行业非常歧视女生
哦啊嗯，欸，
相声的大师是可以公开讲说女人不适合讲相声。
哎，欸，为什么？
历史上来讲，
嗯，
有一段时间相声的女相声演员是艺妓不分，
哎，欸，
坐在客人大腿上，
哎，欸，
逗客人笑，
我操，好惨哦。
所以现在很神奇的是，现在的相声行业都对这件事情都还是这样子看女人的，
哎，欸，
很神奇，
很神奇。
第二个他们的说辞是，嗯，女人在台上讲那些黄的荤的，这不是在伤害女人吗？这句话本身就在歧视女人。
这很奇怪，逻辑好不通。
对，嗯，可是我曾经就是在大陆发过一篇文，就在讲为什么女生不能讲相声的文。
嗯，
很多女生引用这一段话来打我。
为什么啊？
不知道。
我哎，
对，
好不懂。
他传到台湾来，台湾的性别观念比较前面，
啊，
所以我们上一代，包括我师父叶一君老师，
嗯，
郎祖筠，
哎呀，对啊，
还有谢小玲老师，都是蛮优秀的女相声演员。
对啊，
但我仍然觉得相声界，大陆、台湾都好，一样没有找到一个就是女生说相声的方法。
哦，
还是不知道怎么教，就像台湾相声界不知道怎么教发音不是太标准的台湾人说相声，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要 figure out 的问题。
还没有建立那个系统。哇，这个好妙。那你们是在说的那个部分就开始来慢慢锻炼自己的口音要标准了？
对。
哦，
嗯，
有这个学问。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有一些，哦，就是你们讲的会有一些腔调不太一样。
对，
那个有时候牵扯逻辑重音，有时候也牵扯语言习惯。就比方说我们台湾人会讲天津，
嗯
啊，那大陆人其实讲的是天津，
哦，
有时候落差是差在这里。还有那个儿这个音啊，其实相声这个并不是每一个字都要卷舌，因为其实卷舌有时候是错的。
嗯，
有人在刻板化相声演员的时候会每一个字都加儿化音。
对啊对啊，
其实儿化音是学问。
嗯，
比方说你说眼睛的眼，你说眼跟你说眼儿不一样。
对啊，
你讲眼儿可能就是屁眼儿，会有不同的意思。就眼儿是另外一个是屁眼。
嗯，
那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也会教。
嗯哼，
然后呢，很多的有时候什么时候该拖一点音，
嗯，
其实我觉得在表现情绪方面都是有帮助的。
嗯嗯，
那至于说跟台湾现在本土的用语的用法，
嗯，
真的有不一样。嗯，那我们要做的真的就是要接回来，要接回来，要改变我们的审美。
嗯嗯，
对。
那这刚才就是延续到你有说你的师父啊，你有是就是有师徒制，那你也有个师父是叶一君老师。那我之前就是有先去稍微做一下功课，然后听说相声有古代有个规矩叫做三年学徒两年效力，就是古代的规矩，就是前三年呢师父会包吃包住教功夫，然后学生出道的前两年你赚的钱就是给师父当做还钱的学费。那听起来是蛮严格的，所以想问现在还有这种风气吗？那师徒制是会很严厉的吗？
大陆或许还有，
哦，
台湾就没有那么，台湾有点松散，
台湾像补习班了吧。
其实台湾的就我所知啦，当代到现在还比较稍微严厉一点在奉行师徒制的真的只有我们这一支。
哦，
对，因为这也很有趣哦，大家追本溯源到台湾的相声的时候，
嗯，
其实有人说台湾的相声全部都业余。
哎，
因为大陆对于什么叫相声演员的定义是 你有没有资格被写上族谱。
哇塞，
而你有没有资格被写上族谱的判断标准是你有没有一个师父。
嗯，
1949年他们从大陆撤退来的时候，三个说相声的陈怡安，我师爷，魏龙豪，吴兆南，在大陆都不是说相声的，只是来台湾以后很想念家乡的这种艺术，
就自己学起来，
就把小时候背的东西全部念出来，也蛮厉害的。可是大家就讲说，那你们相声就是 一群业余的、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真的不盛行。包括像黄义豪豪哥，他现在说相声也说的相当的很多人喜欢，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也没有师父啊。对，所以师徒制在台湾很微妙。
对，
只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们在奉行这件事情。
哇，大陆那边真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那边是真正的武侠的风气。
没错，
哇，很有趣。那你们就是拜师之后，会真的像武侠小说那样就练基本功这种事情吗？每天要练个什么东西的？有哦，有。会练哪些？
台湾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我是小时候先当学员，不是学徒哦，先当学员学了10年。然后在这个期间犹豫，就是我的师父那时候在犹豫要不要收徒弟，因为其实收徒另外还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保证你的出路啦。
对，
现在木匠啊什么还是收徒弟，因为你跟我学了之后我保证你的出路。可当时我的师父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
好，
然后他后来下了定这个 决心之后才收。所以基本上我拜师之后已经是先学了10年了。而我自己觉得在拜师之后的学习反而没有这么严格，比较是自己在努力。所以现在的状态更多会是我写好段子跟我师父讨论，或是我排演好东西给我师父看。而我师父慢慢以前还会就是这边停下来，我教你怎么做，教你怎么做。到现在就是看完之后给你几个点，就是你这边的口气可能有问题，或是你整个段子的人物不够统一，或是笑点，这个笑点逻辑跟那个达到咯，但就不会开始一句一句话教你了。对，
我觉得听起来师傅很可靠，跟我们硕修不一样。硕修没那么可靠。
不是，就是说照他的建议的反面走就可以了吗？
硕修都讲一些很模糊的东西，什么你这里要再好笑一点啊，你倒是说说看怎么样好笑。
好有趣哦。
对，那听起来很不错。那刚才是基本功，以前一开始会有每天练功这种东西吗？
我们那时候上课是一周一次，然后我们分三个课，相声课、主板课跟身段课。那相声课就是我讲的绕口令，然后到贯口，然后到一个一个包袱手法去练，有范本，最后再进到练段子。那主板当中怎么打开始，节奏怎么来，然后到比较完整的故事。那身段就是请那个京剧的武生啊来帮我压腿啊，然后十三响啊什么的，
肢体那些东西。
对，我小时候都翘那个课，所以不要叫我做，做不好。
我听起来还是很有系统就果然是一个值得开班的东西，感觉还蛮具体的。那我们再来是想要问说，因为我自己是长期在脱口秀圈，我泡了5年，然后偶尔会去漫才圈，那我自己也是主要的都是在注意这脱口秀跟漫才。那其实相对的会感受到相声圈的声量在台湾是比较低的，因为比方说可能看个表演大家都会比较，现在脱口秀算是很兴盛，漫才也很兴盛，但是感觉相声圈好像没有什么人在看。
是，
所以会想要请你介绍一下台湾现在的相声环境到底是怎么样。比方说 这有点像是我以前听乐团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在听摇滚乐，然后很帅的东西。那你也知道有些人就是爵士乐团，我也知道他们很强，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表演，大概这种感觉。
好，那这要怎么，到底要怎么讲这件事情？
这相声人到底环境到底怎么样？
稍微往前追溯一点，我前面有提到这个翰林这个团，基本上你现在台面上看得到的大概中生代的演员，从宋少卿、冯玉刚到我师父叶宜均老师，到朱德刚、樊光耀，都是从那个团出来的。他就有点像卡米蒂的感觉，只是说卡米蒂的那种比较像是在硕修这边上完课，然后呢，祝你们各自安好，就很友好的关系。
对。
那翰林当时就是理念不合，所以才从翰林出来了台北曲艺团，出来了相声瓦舍，然后出来了吴兆南聚义社。那这几个大概就是目前台湾相声界最大的几个团队。那相声瓦舍 还是要讲，他们做的是相声剧，所以包括他们从政府那里申请的这个经费都是叫做现代戏剧。那离所谓一段一段的然后很个人化不带角色扮演的相声是比较远一点。那台北曲艺团是一直有30年来坚持在做这个中小型到中大型演出的团队。我们演出比较常是在西门红楼，其实我们有个品牌节目叫台北大碗茶，它大概连续演了18、19年然后都在西门红楼。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南海剧场啊中正纪念堂演出，其实演出不少。那声量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只是它蛮巧妙的避开了一个最掌握声量的一层，
政治吗？
不是不是不是而是可能最会在社群媒体上发文的大概就是20到50岁以下。
对呀、
那这个就是脱口秀跟漫才现在的 TA。
对呀、确实。
然后呢相声就避开了这个阶层。
对，所以你们的群众真的台下观众都是年纪偏大的吗？
以前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确实经历一个感觉 要太换的一个阶段了，就是要么是亲子，要么是老伯伯啊，有时候真的会很感动哦，就是你看到一些老伯伯已经好老90岁了，他甚至已经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就是要坐在这边感受一下他年轻喜欢的东西。对，但是老成会凋零嘛，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我们相声也很努力在拓展我们的版图哦。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叫爱笑斯坦，就是我们这个年轻人的群，我们有一个赖群，其实里面是有3到500个粉丝的以赖群的量来讲很大哦，
其实还蛮多的耶。
可以说你把艺文跟现场喜剧圈算进来的赖群，我们这个赖群都是不小的一个。
对，蛮大。
对，然后呢粉丝也很年轻哦。我大概的统计大概就是从国中生到刚出社会，这个大概是我们的 TA。 所以其实我们也慢慢在吸引年轻人。对，那很有趣，而且我也必须要不讳言的说一件事情。
请说。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抖音的兴起有关。
诶，
大家都说我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叫天然毒，一出生就出生在一个跟大陆保持距离的关系的状态下。可是在我们再往下的观众的小朋友，他们不是天然桶也不是天然毒，他们是天然抖音。
天然抖音可以理解，
就是对他们来讲中国的文化既不是加分也不是减分，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反而拿掉了那个相声上面的那个中国标签的刺眼的地方。那很多的他们也都是原本是看大陆的相声，有一个社团叫德云社。那个德云社的班主一个相声演员可以上那个什么福布斯排行榜。对，福布斯排行榜。但他们在台湾想要听到更属于我们台湾年轻人的东西，就找到了我们。我们有很多的粉丝是从那边吸引过来的。对，那我觉得他们也代表了他们有一些也喜欢看达康。我有一个我的小编也是我的粉丝，这样愿意帮我当小编，他就是蓝恩的粉丝啊。
也是有在看，
其实是有 overlap 的。但也有一群是他就是不喜欢现场喜剧的，像脱口秀跟漫才。他就是喜欢有点像是在听故事。他就是喜欢先说慢一点，笑点慢慢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对对对，
我刚才听了觉得你们都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舞台表演嘛，不像脱口秀会在比较小的酒吧表演。
没错。
是因为本身性质就是适合大舞台吗？还是没有尝试过去小酒吧之类的地方
表演？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哦，我们在那个老的卡米蒂，不就是那个
沙德路
成品、
松烟
成品对面，我们在那边连演过，每一个月都去演哦，叫越说越嗨。那时候我高中，然后我每个月都出新段子。
你那时候就去了松烟卡米蒂？
没错。
哇，那你很老啊。
没错。
你现在搞不好去卡米蒂寿司都认得你。
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但是对，其实相声还是有，只是不像是脱口秀这样子。就是每周然后一周可能就4、5天就有咯。相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环境。而至于是为什么，我从经营方面，我比方说像硕修，他是家里很有钱是不是？
其实家境是很
好的，他可以陪很久对不对？
他算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人。
对，那相声界没有人出来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
好，场地没有人跳出来说我今天来弄一个漫才酒吧。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场地还是得用租的。当你用租的时候就必须考虑票房。当考虑票房的时候压力就来了。
对，要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的东西来经营。
没错。然后就表演形式来讲，就像我们讲的相声很多是传统段子传承下来，其实光要学会这些东西就不容易。
对啊，
创作哇10几年才学会创作。
对，
脱口秀演员真的厉害啊，就是一个礼拜就写3段了。
我们3个月三个月就有个段子。
就是你们可能 当然说完整的段子15分钟肯定要有一段时间，
对，
可是如果昨天刚蓝白合，你们今天绝对升5分钟绝对没有问题，
会写一些干话，可能不是很精彩，但是一定有东西可以出来。
对，但是相声演员在相声精致化的路上失去了这个能力，当年在原生态的时候就有这个能力在啊。
你们太完美主义了，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是因为在小剧场运动，相声跟剧场结合，那不能说他们这个 不对哦，因为相声瓦舍也把相声带到一个观众的视野，一个新高度，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反而回过头要去找一些原生态的东西，
嗯哼，
我们也希望能够创作一些快的跟时事的，而相声的本质本来就有讽刺，
对啊。
以前相声对于政府的讽刺可以讽刺到那个中共掌权的时候，餐厅门口写说相声演员跟狗不得进入就相声演员就是这么辣其实就跟脱口秀演员一样辣，没了，现在这个东西没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另外的点是，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对于相声还是有一个期待，就是我要来看好的东西
哦，
就是
关联观众也精致化。
对，我对脱口秀演员还有脱口秀观众最佩服的一个点是，大家真的接纳失败。
对啊，
大家真的可以抱着一个我就是来抽奖的心来看 open mic。
对，
就是我觉得我很渴望的环境，因为每一次我相声的表演前真的压力大，没有失败的空间。
我觉得脱口秀有这种风气，一部分是因为 open mic 票价其实不高，100块200块，但相声平常票价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相声找不到一个可以100块200块的地方去演？
嘿，对，
对啊，我就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
这个真的很奇怪，那你只能尝试一般的乐君亭或者是 Comedy Open Mic。
对
对，
然后还有很神奇的地方是，流量跟收入不成正比耶，就是大家说，哦，对不起，在这没有冒犯谁哦，
没有关系，
就是脱口秀演员，如果你没有兼职，
嗯，
然后如果你不是曾伯恩，
嗯。
可能日子蛮不好过
的，那日子很不好过，
每天跑 open mic 价格应该就是，我可以说出来吗？应该就是几百块这样子。
对对对对，确实啊，确实啊。
可是大家觉得相声演员没有流量，不好意思，我有定薪。这就很神奇咯。
嘿嘿嘿，
所以其实相声有很大的地方它得利，它就得利于它这个传统，政府是补助我们的
啊，你们是国家古迹
而政府还补助我本人哦，
嗯，
就是我是政府钦定的习艺生哦，这个东西就提供我定薪了。然后企业当企业的年会需要表演的时候也找脱口秀，可是就比例来讲企业更会想到相声
啊，那个形象比较更适合一点。
对，消防署需要政令宣导的时候找的也是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是有收入来源的，那这个东西是脱口秀演员羡慕的，可是我们是没有人关注的，而脱口秀演员有人关注，这个是我们羡慕的。
脱口秀演员有名，但是你们有利。
对，
好奇妙一点，
很神奇，对不对？台湾的环境
很
奇怪，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还窝在一个大家不知道你们可以过得还算安稳的地方，
他们就默默在 A 钱这样，
就默默在 A 钱。如果大家发现，哎，干这里有钱拿哦，马上就有很多新演员来加入你们，
很奇妙，很奇妙。
原来当一个国家古迹是蛮好的。那就是，所以你们是有新演员去加入的吗？比方说脱口秀，真的是随时都有新演员，一直都有新人进来。那你们是有新人的吗？
有，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拿出来讨论啊。当我讨论的时候，必须跟大家承认，我永远都是同谋。就我下面讲的问题，我永远都是共犯。
好，
第一件事情是相声对演员的这个门槛，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哎。脱口秀演员证，你好好写段子，好好跑 open mic， 你3个月就可以不错了。
对，可以有个样子。
兰恩现在是不是一年？
一年。多快2年吧，
品乔也没有很久，
他们是同班，他们几个都2年上下，
2年他们就相当优秀了，
对，
然后也有不少粉丝，
对啊对啊，
相声演员2年你上去绝对不像样，
哎，
5年都不像样，
哎，
很奇怪，10年还差不多，
那这个不像样是谁的标准，谁定的标准？
这就是问题了，
就是
这个标准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包括我们连到前面那个 open mic 的问题，真的觉得相声演员，包括我们自己。要放下一些樊篱，就是要吸纳更多的素人，只要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我们这里玩，包括要创造空间，包括要把我们的标准打破，打破不代表我们不追求顶尖，而是我们的下面要让更多有兴趣的人进来，而不要把他们吓走，
不要那么的精致跟追求完美，
没错，
就是广纳百川，别人有瑕疵正常嘛，你就是新手一点点修好，这样子的心态。
对，包括我们讲的口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也要把它收进来，我们甚至要 figure out 一个办法去教那些你很年轻的这种感觉的人去说相声，也要找到，对，那当然 我说我是同谋的原因就是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前一两个礼拜不久才看到一组说的很糟糕的相声演员，然后你们讲干滚出去啦对，嗯，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来自己比较不敢上访谈节目的原因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也乱了，嗯，我一方面 又很珍惜我们这十几年来的基本功，那真的都是宝藏啊，嗯嗯，可是一方面我又觉得该打破，嗯嗯，不然相声产业只会越来越少人，
对对对，
现在我们年轻一辈的相声演员然后呢是有认可的有粉丝的大概不超过十个，嗯，对啊，
哇，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难题，我觉得是难题，
难题，
对，
然后现在在这个维护相声传统跟创新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矛盾，然后 我自己也很混乱，嗯，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是整个环境跟风气跟文化传承下来的，要自己去突破的话你还真不知道，哎、欸，光是你讲的那个相声习俗上瞧不起女演员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如果学到的跟传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自己一个年轻的人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件事情，改造一个新世界观还真不知道，
对，嗯，而且这个我们也讨论到一个问题、哦、嗯，就是相声它其实就跟脱口秀一样，它是口语艺术，所以它应该很灵活，
对啊，
就是因为它这么灵活才可以让它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台湾、
啊啊、
长出台湾的样子，嗯，那当初它刚来台湾的时候，嗯，它其实打的是一个娱乐性哦，就是在广播刚兴起的时候，哎，可以听相声很有趣，还可以让人想到故乡，所以它是中国情怀加娱乐性。嗯，后来它就是1953年、54、55年之后就消沉了，一直消沉到70年代、80年代，哎，小剧场运动开始，赖声川很想念说，哎，想要复苏一下相声，他原本是说帮相声写一篇祭文呐、啊。就是这一页那一页
有够认真，
哎、
嗯
欸，这个祭文让相声复活嘞，嗯，哦，然后他就结合了艺文，哎、欸，他就精致化了，嗯、所以在这个阶段，相声是从娱乐化走向了艺文化、精致化、嗯。但同时，其实你看，像宋浩清、冯玉刚在2000年出头的作品是极具讽刺力的，嗯、哼哼哼，在台湾没有脱口秀的那个年代、嗯，我个人认为他们就是社会上最大的讽刺尺度，
对、
欸、对，所以他是艺文性加批判力，嗯。所以我们可以说相声亦庄亦邪，嗯，那必须很痛心的说相声传到我们手上就不好意思不庄不邪，嗯，这是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我最大的一个对自己的批判，我还是同谋哦，我永远都是共犯哦，嗯哼，就艺文性来讲我们现在的深度跟探讨度远不及实验性小剧场的那些东西，嗯，就娱乐性我们不管讲说素食也好或是怎么样的笑点也好我们比不上脱口秀跟漫才，那请问相声的下一步何去何从？嗯哼，我也不知道，
好难，
好难，
哇，好难哦！我难怪相声自己声量低，真的是有自己一些卡关的地方，而且卡的是一层一层的环节全在那里解不掉。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在艺文方面我要去考台大戏剧研究所，嗯，然后在娱乐方面我要想办法偷偷混进脱口秀
的圈子，脱口秀圈的那一个可以有下集讨论，我们先继续来访问上集的东西，
是，
那再来就是想问因为你真的是对于相声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了解，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最喜欢的段子跟演员？
如果说是当代台湾的相声演员
来
首推朱德刚樊光耀，嗯，我个人觉得哪怕你是脱口秀迷你是漫才迷你看了他们东西你很难不爱上他们，樊光耀本身是金钟影帝，嗯哼，朱德刚好像也拿过金钟奖、啊、所以他们都是横跨喜剧的领域
超会演的，
他们有两个段子一个叫武松打虎，嗯，就是两个人在台上演进武松跟老虎的那个角色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发现跟漫才的共通点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段叫访英台，嘿，你们应该很少看到抱着吉他上台讲相声的，
哎，好少见，
哎，然后唱流行歌，然后唱金门王李炳辉，
很厉害，
来 key Hawaii， 然后唱那个阿公啊，你对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靠屌啊，嗯嗯
嗯，好屌、
啊，他们的发音也蛮正的，所以就是有种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跟台湾文化的融合跟碰撞，嘿嘿，综艺的东西有吉他弹唱，有综艺效果，然后呢。相声除了说以外其实也有情境的建立，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跟漫才对话的，嗯嗯，所以我觉得朱德刚樊光耀然后访英台武松打虎这个我首推，
好，
那首推的原因觉得是因为相声瓦舍的东西大家都看得很多，他们好的作品大家恐怕也都知道，嗯嗯，那朱德刚樊光耀是包括他在现在台湾的相声界的票房比你们想的好太多了，嗯嗯，只要打他们出来就是满场，包括我们去台中歌剧院哦，嗯，我们去高雄卫武营哦都卖得非常好，嗯嗯，而 他们的东西大概是，就如果我这辈子能够达到他们的高度的话，我就可以死了。
大宗师，
真的，真的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你觉得相声的魅力是什么？因为感觉出来你真的超级喜欢相声。
对，
魅力是什么？
天哪，如果我要说好笑的话，一定会有人讲说哎呦没有脱口秀。
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因为像我上一集是访问落语的老师戴开成
老师，
讲真的落语它也不是一个冲笑点的东西，但是听落语就是会沉浸在那个被吸到世界观周围出现江户的景色。
其实相声应该 也要有这种东西，
嗯，
而这也不是相声的唯一，就是我们说、哦、相声说完之后可以让人有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嘿嘿，其实相声还蛮有古色古香的感觉。
要有，但是相声同样应该也可以反映时代，因为它就是这么灵活。
嘿，
我们做口语艺术都知道，那个改一个剧本太简单了，
嗯，
就改一句话太简单了，应该也要有这个东西。那我自己前阵子做了一个作品，我们爱笑散做的叫相声寻根，专门为台湾的议题做相声。
嗯，
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一个新的吸引力的地方。
嗯，
是第一个，脱口秀演员也有在做，但这不是脱口秀演员的每一个人都会做这件事情。就是相声演员，当我们要讽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把他在台上把他演出来，就那个逗哏，
嗯，
就是那个想要讽刺的人。比方说，我写了一个段子是关于酸民的段子，我自己就要在台上把那个酸民演出来，而还要演得让人笑哦，而且不出角色哦。
嗯，
我一上台就说我是明翰，我最近不说相声了。改做酸民，从头到尾我就带着这个酸民讲到尾。
嗯，
脱口秀有时候还会出，然后对话。
对
啊，当然也有人像是品乔，他是带着一个角色上台。
对啊，对啊，
或者是带着一个军人上台，但他在脱口秀里面的比例可能不到很大。
嗯嗯，
可是传统相声这个东西很多。
嗯哼，
逗哏就是一个骗子，逗哏就是一个神棍，逗哏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
嗯哼，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当代有它的吸引力的点是，当我们在政论节目，我们在甚至是学术，或者是在比较我们说尺度比较大比较血腥一点的脱口秀场的时候，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是先让你笑，
嗯，
然后才去想说哎，他是不是在讽刺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相声艺术的其中一个魅力哦，让你在笑的过程中好像了解了什么。
嗯，
而他不见得有那么大的血腥味，因为你要把这个讨厌的人演得很可爱。
嗯嗯，
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是说故事的能力。我有一个硕班同学来听之后，他就觉得哎，相声好像可以提供一个现场喜剧另外一种力量，就是说故事。
嗯，
这个东西我倒是 我听到它之后我自己倒是蛮吓一跳的，因为我自己觉得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听。
其实脱口秀有一几个比较厉害的前辈，那说故事真的是爆炸强，
是
叙事能力爆炸强，所以他们的才华我认为就是虽然说脱口秀有 punch 这东西很明确的笑点，可是他们靠着说故事能力本身就可以把故事跟情境讲得好笑，
很有画面感。
对，很有画面感。对，
这个也很神奇。这个其实我之前在跟宋少卿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他就觉得应该要让相声回归这个说故事。
嗯，
可是我就问了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说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故事说好，
嗯，
但你知道我这边插出去讲一句包袱，讲一个 punch 一定大家会笑爆。
对啊，
可是我就毁了我的故事，你讲不讲？
诶，
这就很像你在感情关系中旁边来了一个全裸的辣妹，你能抵得住那个诱惑吗？
可以脱口秀来讲的话，我是一定会出去追那个punch，而且我也一定回得来这个故事。
但有时候 他出角色
哦，但是我们也会出角色然后回来继续进角色，可能在脱口秀世界这个很常见，所以大家是认为做得到。
对，
嗯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说我自己在创作，
嗯，
以及在表演的时候永远我都解答不了这个问题。而因为我还年轻，所以我会做的绝对是出去追那个东西。
嗯哼，
对，
嗯，
然后看我们的观众，我说了现在我们的观众也年轻哦，他们也是什么看抖音什么出来的，当我要好好讲故事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他们的躁动
哦。
包括我们的演出也是少卿老师来看，他也觉得观众好像就在躁动，我们要进故事的时候就好像要闪神闪神了
哦。
嗯，所以我自己在创作相声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大概是五个来回至少要出一个笑点。
嗯嗯，
你一句我一句，五个来回一个笑点。对，哦，这个也是马来西亚我很崇拜的相声编剧苏维盛老师告诉我的，现在的节奏至少要这样。
哦，大家都在追笑点了。
没错，
社会真的是大家都在求快。
对，可是有时候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故事。
对对，
或者你就必须让你的故事转向，然后再 再扭，然后再改人设，再什么东西，可是就会离你的初衷稍微有点不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我编剧的功力还不够，但我永远都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还是选择了娱乐，那只能说
现在先这个样子，
或者是我的娱乐还不够强，那绍兴老师跟我讲说到他那个年纪他会选择好好把故事说完，对，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概到一个，因为我认识的那些很强叙事能力很强的都是40岁以上，到他们那个时候靠讲故事不管娱不娱乐都可以把人吸住了，
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功力，到40岁以上的话讲故事，难过的故事，充满感情的故事照样吸人，不需要靠笑点。
觉得是故事还是名气？
我觉得是故事，因为当然那几个我觉得超厉害的是欧爷，当然是有够强，然后另外两个是相对不有名，是爱董跟 Q 毛，叙事能力有够强，他们在那里讲我是觉得哦我要哭了，那个情绪渲染力，他们讲妈妈的跟一些过往的事情，我觉得啊真的会一两分钟没有笑点没有关系，我就是觉得好感动，
听他说话，
听他说话，我觉得可能要一些人生的历练，经历过一些难过的事情，
对，对，
就可以练出来用故事把别人吸进来，
而且他们很真，
对对，这个是功力。那最后想要请你讲一下你对于做相声有什么展望呢？
对于做相
声是打破那些枷锁吗？
我自己
像冯光耀一样
我自己有几个对未来的期望，或者是甚至我希望办一场专场是每一个创作都符合这几个点的。第一个点的是我们继承传统，不代表我们不能跟时代接轨。对。第二个是我们追求笑点不代表我们不能表达思想。然后第三个点是我必须让相声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有感。
好难哦，这个超难。
因为相声本身它就是这样出来的啊。那说实话我们。如果你现在听我讲一段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爆菜名爆完，你会觉得好屌，
对，
可你没感觉，
对啊对啊，那是炫技。
所以我前前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我做了一个客家的爆菜名，全部换成极酱白肉极酱豆腐极酱小排极酱鱼排极酱五花肉，全部放上去之后，我在练习的过程中发生一件事情，我饿了很好笑但是很有趣哦。我猜想当初的满汉全席应该也要有这种让人分泌唾液的效果，可是他现在没了，所以把报菜名练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做出一个跟台湾人会接轨的报菜名。那传统相声给我们的资源很多，一段一段把他的精神取出来跟台湾人现在做连接，光这件事情传统相声253段够我们努力了啦，
253段好屌，
还不加我们新编的东西嘛，
好屌好屌。
对，但我觉得要为每一段相声找到当代人共鸣的点，而这个可能就是相声没有声量的地方，因为当我们说可能欧爷爱董他们并不是以笑点为诉求都可以引发台湾人的共鸣的时候，为什么相声不能？
对，
那他们很真，那我们的真在哪？我们现在在讲口吐莲花，我们在讲什么一请天地动二请鬼神经，我们在讲那个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我们真的认同张飞吗？我们要反映口吐莲花以前是反映那个时代变戏法骗人的神棍，现在这种人在社会上存在吗？神棍有在，但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当神棍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
感觉很棒，而且是一个大工程。
是，
听了又觉得事情有得你忙了。好，那我们上集呢就录到这边，那下集呢会继续访问明翰关于一些相声，还有他接下来要做专场事情。我们先跟观众休息一下，说拜拜，
拜拜。